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国疫情持续爆发，预计百万人死亡，北京宜将未打疫苗老人送方舱。香港首宗幼儿移植器官来自大陆，引外界担忧。进口退烧药被国人哄抢，代购直由齐涨，价格差九倍仍卖光。成都两名副区长露骨聊天记录全网疯传，网民直呼毁三观。回应欧盟制裁，俄罗斯石油价格暂低于上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疫情持续爆发，预计百万人死亡，北京宜将未打疫苗老人送方舱。北京疫情持续爆发，染疫死亡人数激增，北京火葬场旁边运送遗体的车大排长龙，但卫健委在12月7号之后的疫情通报都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据传北京宜将未打疫苗的老人送方舱治疗，应对医疗资源不足。大陆媒体在12月16号报道，两名官媒的资深新闻工作者因感染 Omicron 在北京逝世，两人都是74以上的老人。自然医学杂志预估，中国可能在6个月内引发新冠海啸，到时将有1亿1200万人感染，270万人入住 ICU， 160万人死亡， ICU 床位的高峰需求将达到100万张，是中国现有容量的15倍以上。有北京市民说，今个月9号北京已将大批方舱里面的人赶出，计划将未打疫苗的老年人送方舱治疗，就好像2003年北京爆发沙士那阵的小汤山医院一样。市民透露说，一名当年在小汤山医院工作过的人告诉他，一日就给一瓶矿泉水，可能是给馒头或者面包，不是想象得那么好，给这样食给那样食，没的，你就自己挨住吧，活着回来就回来，活不回来就死了，你要跑可能还会打死你，真是太恐怖。老年人全国性 40% 打了疫苗， 60% 不打，结论是 60% 你不打是不是都送去那里。国家卫健委在15号下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提出加快农村人群尤其老年人的疫苗接种，增加农村地区的呼吸机和药品储备，减少和老年人接触。中国农村有约5亿人，若有17000间县级医院病床严重不足，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近期预测，要整体度过呢次疫情，若需3-6个月时间。视频人唐正远就话，中共三年来将大量的包括上万亿的医保基金和大量的资源全部投放入清零那条路线上，搞全民核酸，周围建方舱，雇用大量人员搞硬隔离、硬封控，做流行病学调查，而真正应该为抗疫本身迫切需要的高质量疫苗、有效的药物，包括 ICU、呼吸机，所有应对疫情本身的必须医疗资源，几乎都没有准备。这个是导致医疗资源缺乏的一个最根本原因，责任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中共负责。香港首宗儿童移植器官来自大陆，引外界担忧。香港一名4个月大女婴在16号晚顺利进行心脏移植手术，而她接受移植的心脏是来自中国大陆一名据称因头部意外重伤死亡的男童。这次是香港首次利用中国死者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引起外界关注。医管局联网服务总监邓耀亨说，这名心脏衰竭的女婴只是得4个月大，要找到合适的心脏并不容易。医管局主动联络中国国家卫健委， 透过卫健委的网络找到合适的心脏。在17号凌晨，香港儿童医院的医疗团队已顺利完成手术。邓耀亨指出，这次是特事特办。今次是香港年纪最小的心脏移植手术案例，亦是香港首次批准来自中国大陆的器官。有港媒报道指，有医生担心这样的做法会开坏先例。报道提到，国际心肺移植协会今年8月曾发声明，呼吁会员不应使用来自中国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好多西方国家近年来质疑中国器官移植背后的诸多问题，有传闻说中国儿童的失踪和人口拐卖背后可能都和非法器官交易有关。近日中国大陆发生多宗青少年失踪案，其中在江西上饶市元山县志愿中学15岁高一男生胡音宇在学校突然失踪。这件失踪案曾被六媒搜狐网、网易新闻、新浪网等等纷纷报道，有网民担忧这些失踪的孩童可能是被活摘器官。进口退烧药被国人控抢，代购直油齐涨，价格差9倍还是卖光。大陆疫情肆虐，惹起民众恐慌，抢购囤积退烧药自保。除了拜托国外亲友帮手抢药，导致港澳、澳洲等多地缺药，就连平台网络商店开出比国外产地价格贵9倍的退烧药都被全部扫光。据第一财经17号报道，最近中国大陆的退烧药出现紧缺，不少人开始寻求海外购药，一些平台上海外网店的退烧药已售罄，有些网店开启限时限购模式，而专门从事海外代购的不少商家亦对退烧药进行涨价。目前各种进口退烧药的到手价格混乱。报道以上海居民为例，说林森和妻子居住在上海，几个月前他们第二胎出生，但由于中国的儿童退烧药不易买，林森在前两日拜托澳洲的亲戚购买当地常用的儿童退烧药必利痛，一次只能买两盒，一共买到4盒。目前在淘宝上的万宁海外官方旗舰店，该店称自家网售成人用的必利痛和香港门店同货同源，目前该药物已售罄。而另一间淘宝上的店铺万宁医药海外旗舰店就采取每日限量供应必利痛，朝早10点和下午4点开售，每个用户限购一盒。该店客服说，通常在开售后都能买到，预计从香港抵达用户手上大概在7到15个工作天。至于儿童退烧药，该店已经没有货。值得注意的是，民众纷纷拜托海外亲友寄药回国，除了因国内退烧药短缺外，和国内平台上的海外直邮价格对比起国外零售价格差价高达9倍亦有关。以京东一间海外药品店的必利痛为例，售价一盒人民币168元，运费另计，价格30元，这个意味着买一盒必利痛要花费将近200元，如果不计运费，单粒都要7元。报道指，在法国同样厂家生产的必利痛，当地单粒价格约为1.25元，而荷兰当地买必利痛就仲平，平均单粒售价只是7.4元。成都两名副区长露骨聊天记录全网疯传，网民直呼毁三观。近日四川成都两名副区长在上班期间的露骨聊天记录在网络刷屏，更登上微博热搜。事件引起热议后，成都市纪委监委话正是调查了解事件。在16号晚，多张微信聊天记录在互联网热传，内容相当露骨，包括合埋眼都是同你的画面，昨晚见面好兴奋等等。 网民直呼细节拍得住色情电影，而两人的身份亦好快被网民翻出，他们都是成都市成华区官员。男的叫雷明，1972年生，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现任成华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区长。女的叫陈书，1981年生，现任成华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去年9月两人仲一起出席防疫发布会，男的是总指挥，女的是指挥长。仲有网民透过聊天记录发现，两人聊天的时间多数是工作时间。事件迅速引起舆论热议，登上微博热搜首位。有网民愤慨地说，两人差9岁，我们党内的领导干部在疫情期间打情骂俏，不知他们相互的伴侣和孩子看了有什么感想。成都市的公务员日子不要太好过，这个是一座打12345直接将你接到社区街道办处理的地方，真是以为这批公务员为人民服务，拿着纳税人的钱寻欢作乐，这么露骨的聊天在上班时间，这个就是国家公务员的形象吗？拿着纳税人的俸禄，太得闲，真是毁三观。当年考评剩下的那些写作能力现在都用来写黄文了，一查一堆，不是一拳头打死一群人。官员们都是一样，现在哪个还对他们有信心？至于聊天记录究竟是哪个传出来，亦引发大量网民猜测。有人说根据聊天截图看，是以女方的第一视角传播，所以是从女方手机传出来，但女方自己曝光这段记录就不太可能，最可能是女方的家属曝光，亦有可能是女的丈夫发现自己老婆在外面有人，一怒之下曝光了聊天记录。目前在舆论压力下，成华区官方说关注到网络传播的成华区有关官员信息，目前正是核查了解中。回应欧盟制裁，俄罗斯石油价格暂低于上限。俄罗斯对西方原油价格上限作出初步回应，暂时不会打乱全球原油供应，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16号说，将监测石油市场，了解欧盟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名单，再决定是否进一步报复。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在15号的领导人峰会上达成共识，将为乌克兰提供总值180亿欧元援助，同时加大对俄罗斯制裁，其中包括将200几名俄国人列入黑名单，禁止对俄罗斯采矿业进行投资等等。另外，各国仲将继续就俄国天然气价格设限进行磋商。有知情人士说，在将要发布的俄罗斯总统令中，不包括原油销售价格下限，亦不会严禁某些特定国家购买他们石油，但会阻止任何涉及价格上限的合同买卖。普京在之前多次表示，不会向任何实施价格上限措施的国家出售石油。普京在9号声明可能会减产石油。我现在不是说这个是个决定，但如果有必要，我们会考虑可能的减产。消息发出后，油价盘中明显反弹。俄罗斯财政部在15号说，在11月15号至12月14号期间，俄罗斯乌拉尔混合油平均价格只是每桶 57.49 美元，低于欧盟和 G7 集团设定的每桶60美元上限，同前一个月的每桶 71.1 美元价格相比。下降的主因是在这个期间全球石油价格普遍下降造成，这个意味着目前绝大多数原油贸易都可以自由进行。作为对上限的回应，俄罗斯正是考虑为他们出口到国际市场的石油设定一个价格下限，或规定俄油相对于国际基准油价的最大可出售折扣。 事实上，西方对俄罗斯原油出口价格设置上限，目的旨在阻止俄油流向全球市场，令俄方无法在攻击乌克兰那阵拿到足够资金。而家大多数参与价格上限的国家已禁止海运进口俄油，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等国都将继续从管道接收原油，因为这些供应不会受价格上限和欧盟禁令限制。美国部分官员担心，如果上限过于严苛，可能会导致全球油价大幅飙升。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